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特朗普第二任期首次向国会致辞，展示成就和明确目标。美国之音独家报道，美国务院内部文件区分中共与中国人民。
习近平应被称为共产党的总书记，而不是国家主席。
中共部长落马，将领缺席，两会是否已经暗流汹涌？
这个是不太可能冲击军工系统的，
他认为这个可能比美中的科技的短兵相接啊更为重要，所以还敢。
中国官方报道出台，数据显示国退民也退。
GDP 是增长5%，这种巧合呢，它可能就存在着人为的因素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志远来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3月4号晚将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谈话，介绍他重返白宫后一个多月来大刀阔斧的施政成绩、理念和目标。美国民众对他就任以来的作为看法不一，一些人为他欢呼叫好，也有人为美国的未来担忧。这是特朗普1月20号宣誓就职以后首次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谈话，类似于美国总统基本上每年一度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另一方面，白宫星期一3月3号晚间宣布，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已经暂停对乌克兰的援助。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星期一在他每晚一次的视频谈话中表示，乌克兰需要真实公平的和平，以及确保俄罗斯未来不会再威胁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二向记者表示，美国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对和平事业的最大贡献，并有可能推动乌克兰参与和平进程。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星期二3月4号提出一项筹集8000亿欧元约合8400亿美元的五点计划，以便重新武装欧洲，并在美国暂停军援乌克兰后向基辅提供紧急军事援助。美国打响关税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国的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战周二3月4号正式打响。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征25%的关税，同时将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关税从10%提升至20%。这些关税在美国东部时间周二凌晨12:01生效，预计将影响到美国与这三个国家超过20,000亿美元的贸易量。特朗普称，之所以对中加墨三国加征关税，主要是他们在阻止芬太尼阿片类药物以及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问题上没有采取足够有力的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就汇率问题与日本和中国领导人通了电话，要求他们不要继续贬值人民币和日元，因为这样做对美国不公平，并暗示他可能会用关税来解决问题。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开幕之际，北京街头戒备森严。在经济放缓的背景下，预计今年两会将强调提振经济，并寻求应对美国新一轮关税的方案。在人大会议期间，中国政府将就外交、经济、民生主题举行3场记者会。美联社周二称，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和提振经济将是今年中国两会的两个首要议题。台湾方面，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3月3号强调，维护印太和平与台海现状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台湾也会强化自身国防，并在此基础上与美国合作，以实力维护台海和平，
维护印太区域和平稳定，台海的现状维持是我们跟美国所有的共识，我们有共同的目标。
顾立雄是在台湾国防部举办的媒体茶叙上做出上述表态的。美国第一航母打击群指挥官迈克尔·沃斯杰少将三号表示，我们在釜山停靠表明了韩国与美国之间的强大联盟。美国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二号抵达釜山。在美国航母抵达之前，朝鲜官方媒体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上个月指导了战略巡航导弹的试射。
What we will strive to do during our presidency is to be constructive, creative, and consistent.
最后，丹麦星期一3月3号接替中国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3月份轮值主席国。丹麦驻联合国大使克里斯提纳·马库斯拉森承诺，将致力于在任期内做到建设性、创造性和一致性，坚定履行多边主义。他强调，丹麦坚守国际法，并重申安理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职责。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美国之音独家报道，美国国务院内部文件区分中共与中国人民。我是宇宙，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宇宙。根据美国之音 VOA 获取的一份内部文件，美国在中国共产党 CCP 与中国人民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界限，为华盛顿把北京政府而不是广大民众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定下了基调。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独家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在最近发出的与中国相关术语文件中，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指示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各岗位在使用形容词 Chinese， 有可能暗含对更广义的中国人民文化或语言的负面意思时，需使用更为具体的描述词汇，并避免使用 Chinese。 在做出这些最新指示之前，美国国务院网站在提到中国政府时删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提法。如今的一份事实清单只是简单的将该国称为中国。这份内部文件只是美国国务院在公开演说或新闻稿中讨论政府行为时使用 CCP 中共，这是认识到中共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其他许多决定拥有最终的权威。然而根据这份备忘录，在描述中国的恶意行为时，这份文件建议不要把 Chinese 当作形容词来使用，以防止造成美国政府把这些行为归咎于中国人民的感觉。文件还建议美国避免使用反映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意识形态的词语。按照这项指示，习近平应被称为共产党的总书记，而不是国家主席。这反映党大于政府。这项做法大致与前国务卿蓬佩奥的做法相一致。在这份内部指导文件中，卢比奥重申了国务院有关美国对中国政策的事实清单所做的强调，也就是美国将按照对等和公平原则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此外，美国国务院应避免使用前总统拜登政府时期的词汇来概述，比如投资、协调、竞争和负责任的管理美中关系。在北京，中国官员对美国国务院对事实清单所做的修改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指责美方鼓噪所谓中美战略竞争。在华盛顿，分析人士说，美国国务院在其网站上对政策描述进行修改并非异乎寻常，这种事情在新政府上任后经常发生。 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实力项目副主任布莱恩·哈特说，我们仍在观望特朗普政府究竟如何制定其更广泛的中国战略，但是在该中心星期一主办的一次讨论中，他提到在政府更迭过渡期间，官方网站更新是常见的。宇宙，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独家报道。美国国务院内部文件区分中共与中国人民。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时事大家谈，中共部长落马，将领缺席，两会是否已经暗流涌动？请你不要走开，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消失公众视野近两个月的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长金壮龙，在两会登场前夕被正式免去了职务。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从2023年公布新内阁以来，继前外长秦刚、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以及前农业农村部长唐仁健之后，金壮龙是第四个落马的部长。此外，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对比后发现，今年两会军方代表团名额减少。那么，两会时期的人事异动凸显中共怎样的政治脉动呢？请听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樊东宁采访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和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的精彩片段。
那么我先请教这个邓宇文先生啊，这个我们看到有一份这个中央决定说免去了金壮龙同志的这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的职务。那么整体来讲，我们怎么从两会的人事异动来观察这一次两会的时候中共的一个政治风向和政治脉动呢？邓宇文先生。
这个金壮龙这个现在是因为这个免职了，但是是不是会有这个刑事方面的问题还不是很清楚啊。不过他的免职被传有一段时间了，现在这样一个正式的公告倒也不出人意外，这个是不太可能冲击这个军工系统的，因为这算是余波嘛。金壮龙早年是在航天系统工作，这个做到了中国航天集团的领导，他的避免这肯定涉及军工系统的这样一个腐败的这样一个问题了。美国对中国的科技为主的，我觉得这个影响会有一点，因为他的职务的问题，他不但是工程部的部长，而且是中央军民融合发展部这个办公室的常务副主任。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科技发展路径呢，一般都是政府来轻度下降规划和经营的，现在政府换了人，那从这个角度看肯定会产生影响的。过去几年我们讲中国当局为了打破美国的技术围堵啊，依托那种财政的专项资金，发现从央企啊产这个基金呢、跟很多国有企业鼎力支持，投入的资源可谓惊人，但是效果是很差。比如讲这个原来全球有众多院士领衔的国家人工智能项目，几年下来的科研成果就乏善可陈。国企这个主导创新的话，占有大部分科研资源，那甚至部分国企通过那种伪创新来套取政策红利，肯定跟主管部门有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科技创新主要是通过民营企业，所以我们看接波这个今年春节以来这个DeepSeek的那种崛起啊，就让带动了中国这个民营企业的那种所谓的科技创新的热情。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影响应该来讲还算是可控的。
王志胜博士，那么您怎么从这个一方面两会前夕的这种人事异动来解析中国的这些政治脉动，还有对美中之间的科技竞争又不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呢？王志胜博士。
好，反过来讲就是说，金壮龙这个策划与习近平对他的不信任，以及甚至包括这个科技单当中是不是担忧金壮龙有其他的泄密或者是涉贪的风险等等哦，那对习近平来讲，这一些的这个利弊权衡的得失当中，或许他认为这个可能比美中的短期之间的这个科技的短兵相接啊更为重要。所以以习的角度还敢在这么紧绷的时候做这样子的人事的策划，我相信某种程度对习近平来讲应该是感受到了这个危机 大于美中科技战的危机、
嗯
哦、所以那当然具体的是具体的状况当然我们还是不得而知是什么、哦、但是如果有这样的做法、哦、我觉得某种程度他不得不撤换 那代表是说这件事情可能比美中科技战来的更重要，那当然跟很多当然就是权力品巩固的问题啦，或者是这个科技泄密的问题啦，但不外乎是这些的一些状况。确实、哦、每次到两会的时候都会谈到这中国的人事的变化啦，传言啦，好，因为两会它会牵扯到这些部委啦、首长啦会不会出席的一个状况，这个观察到它内部的这种政治的权力斗争的变化哦。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会去关注说，那有没有接替的人选？其实像我们在看两会的人事啊。我们不会只看这个三月份这个全国两会，我们会往前看，譬如说二月份、一月份的时候，这各省的两会，在那个地方当中，譬如说这一次的省两会，哦，大概就有一批不少，印象中十几个吧，哦，这个所谓六五后的人，哦，就陆陆续续在省两会取得人大这个省人大的常委，或者是常委甚至省人大主任的位置，那这些人就会让我们去更关注，说他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政治上的变化？因为中国就是一个威权封闭的这个信息环境，所以我们也只能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变动来观察它整个政治的走向。
听众朋友，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樊东宁采访邓玉文和王志胜的精彩片段。中共部长落马，将领缺席，两会是否已经暗流涌动？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www.voachinese.com 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中国2024年度统计报告出炉，显示国退民也退。我是宇宙，马上回来。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宇宙。在中国两会前夕，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将作为国务院提出政府工作报告的依据。这份公报经常被外界质疑造假灌水，但是即便依照中国政府自己提出的数据，仍然可以看出国进民退已经成为过去式，取而代之的是国退民也退。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月28号发布中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从农业、工业、贸易、投资、对外经济、消费到科研、文化旅游、环境资源等12个项目汇整中国去年度的统计数据，为两会找出经济与社会问题解方提供依据。旅美时评人唐静元表示，中共国家统计局一向以经常造假、数据经常自相矛盾而著文于世，尽管按照中共的惯例，对这类官方报告的数据一定会进行人工的修饰和注水，但依然难以隐藏其中诸多的不合理之处。唐静远对美国之音说，
首先呢，这个公报声称说2024年的 GDP 是增长 5%， 这是刚好达到了此前习近平公开提出的目标，就是不多不少。这种巧合呢，它可能就存在着人为的因素了，因为我们看到了中共的 GDP 的增长与行业的表现是明显不符的。
他指出，另一个猫腻是官方只说城镇失业率 5.1%，却没有把广大农村地区的庞大失业人口计算在内，而即便以 5.1% 计算，报告说农民工总量增长 0.7%， 外出农民工增长 1.2%， 应该代表劳动力市场稳定与需求增加，但 5.1% 的失业率却显示有大量企业在减产裁员甚至倒闭，反映出劳动力市场并不稳定，存在相互矛盾的现象。在固定资产投资的部分，公报指出，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2.91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3.1%， 主要仍以铁公路、电力设备为主。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分析，这增长的 3.1% 基本上是靠国有企业在支撑， 大概占了 3%， 而民营企业是负增长，外资也是负增长。所以虽然大家在讲国进民退，但事实上国也在退。这也意味着中国国有企业虽然不得不撑住整个大局，但是力道也在节节的衰退。王国臣说，
所以并不是过去讲的国进民退， 国有企业的投资很旺盛，没有的，已经从我们估计大概从 10% 左右已经降到 3%， 那么随着财政越来越困难，它大概连 3% 都撑不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的公报里也呈现出政府财政压力上升的趋势。财政金融的项目显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9.702万元，比上年增长 1.3%， 但支出为284612亿元，比上年增长 3.6%。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财政压力不断加大的同时，也会使地方财政越来越紧张，有可能进一步削减维稳经费。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洪敬富指出，在居民收入消费和社会保障项目里，官方很乐观地呈现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314元，比上年增长 5.3%， 但城乡比值为 2.34。 洪敬富说，
其实我觉得这恐怕还是在相当程度在打脸所谓的共同富裕的目标，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实现，特别是经过疫情三年来，其实有点在大面积的反平，城乡收入其实是在扩大当中。
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2024年度统计公报出炉，显示国退民也退。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特朗普总统国会演说预计将提及乌克兰和加沙等议题，我们马上回来。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宇宙。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晚上将对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预计他将谈及结束乌克兰和中东的战事、美国向其他国家征收关税以及精简美国联邦政府等议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伊格雷西亚斯的报道。
Mr. Speaker,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如同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将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预计特朗普将在演说中着重提及俄乌战争，以及他的政府正在进行的为冲突各方调停和平谈判的努力。
我希望和平，我们不希望卷入一场10年战争，我们希望和平。
这位美国领导人可能还会向国会说明他在以哈战争中的立场以及加沙的未来。2月4日，在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联合记者会上，特朗普总统表明，美国会把加沙地带打造成中东的里维埃拉。
美国拥有那片土地并进行开发，这会创造上千个就业机会，这会是很好的事。
分析人士预计，他在国会发表讲话时将谈及美国向其他国家征收关税的理由。
我认为在他看来，他相信如果征收关税，这会导致价格上升，会促成制造商回流美国以避免关税。
特朗普可能还将就本届政府削减政府开支、减少欺诈浪费以及缩减联邦雇员数量的努力面临的批评做出反驳。
他会把这些举措形容为节省成本的措施，我认为他会盛赞这些举措。
美国国会联邦参议员艾丽莎·斯洛特金曾经是中央情报局分析师，他被民主党党团指定为反驳特朗普国会演说的人选。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治系副教授奥布莱恩认为，美国人可能会在星期二晚间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平台观看特朗普 总统的国会演说，以及斯洛特金参议员随后的回应。有些人或许会在第二天浏览讲话的主要内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伊格雷西亚斯的报道。特朗普总统国会演说预计将提及乌克兰和加沙等议题。美国之音将于美东时间星期二晚上转播特朗普总统的演说，并有来自记者的现场报道，请在美国之音网页和各社交平台收看。请你不要走开，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台积电宣布加码对美投资1000亿美元，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最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3月3号宣布，台积电将在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兴建3座晶圆厂、2座先进封装厂以及1个研发中心。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特朗普总统被在场记者问到，中共若对台动武，此投资案是否能让美国在芯片供应方面可能遭到的冲击降到最低？他这样回答
：“Welcoming from TSMC。”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欢迎台积电，这是目前规模最大的，坦率地说，甚至到了你无法计算的程度。欢迎魏哲嘉来到白宫发表具有历史意义的声明，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件大事，希望对他的公司来说也是如此。
Today, Taiwan Semiconductor is announcing that they will be investing at least $100 billion in new capital in the United States over the next year.
特朗普说，今天台积电宣布，他们将在未来的短时间内，在美国投资至少1000亿美元新资本，以建设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设施。我想，大部分投资将集中在亚利桑那州。据我所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州。我喜欢它，因为我在选举中赢得了这个州。但实际上，我赢得了大部分的州，但我确实赢得了它，而且我们赢了很多。世界上最强大的人工智能芯片将在美国制造，并将占该公司生产的芯片中的很大一部分。但正如你所知，他们的总部主要在台湾，而且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无人与之匹敌。1000亿美元的新投资将用于建造5个尖端制造设施，在我们刚提到的亚利桑那州，这将创造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以及高薪工作。今天的宣布将让台积电的投资总额达到约1650亿美元。
Could this minimize the impact of the U.S. with chips should China decide to isolate Taiwan or China decide to take Taiwan?
有记者问，如果中国决定孤立台湾，或者中国决定占领台湾，这笔投资案是否能将美国在芯片方面的影响降到最低？
Well, it's a very interesting point. It's a great question, actually. But this would certainly, I can't say minimize. That would be a catastrophic event, obviously. But it will.
特朗普总统说，这是个有意思的观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但这当然，我不能说影响会降到最低，这显然会是一场灾难性的事件。但它至少让我们在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产业中，我们有很大一部分在美国，所以台湾如果发生什么事，这将会有很大的影响。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王耀毅的报道。台积电宣布加码对美投资1000亿美元。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源，导播陆阳，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